得救的根据和安稳。读经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罗马书一章两节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。信主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救，这是很不合理的事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有一个掉在水里淹得快要死的人，他被别人救了上来，坐在海滩上，他在想，我是不是还在水里呢？我还没有给人救上来吧，因为我的衣服还是水淋淋的。我们若是看见果真有这样的人，我们都会想，如果这个人不是呆子，就是个神志不清醒的人。明明已经得救了，还要怀疑自己是否还在水里，这是糊涂的想法。因为得救是一个事实，不是一个幻想。得救就是得救，不得救就是不得救。得救了的人不知道自己已否得救是不可能的事。反过来说，得救的人一定要蛮有把握地知道自己已经得救才是。我曾经碰到过一些称为信主的人，其中也有传道牧师，他们说，人现在怎敢说自己是得救呢？这只有神知道。若非要等到见主的那一天，我们不可能说自己是得救的。现今说自己是得救的人，都是骄傲的。这些话一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，说自己得救等于说别人不得救，这不是骄傲是什么？其实这不是骄傲或是谦卑的问题，而是一件说明事实的问题。比方说，我是人，我就说我是人，这是把事实说明。我是一个教师，我就说我是一个教师，这也是说明一个事实。总不会有人说，你说你是人，你太骄傲了，你这样说就等于说别人不是人。或者说，你说你是教师，就等于说别人都是学生，太骄傲了。为什么这样说不是骄傲自高呢？因为是说明一个事实。同样的，一个人说明他自己得救的事实，也不能说是骄傲自高。因此，这个问题的焦点就是：一，能不能知道自己得救？一个人所做过的事情，他自己是知道的。事情越大，他就知道得越清楚。得救是一件大事，得救的人是应该自己知道的。神的仆人约翰写信给教会，很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约翰一书五章三节。神把这个要求托付给约翰，约翰就对信主的人说出来，信主的人是要知道自己有永生，知道自己得救，知道就对了，不知道就不对。神要求人要知道自己得救，一定是人可以知道自己得救。若是不可以知道，神也不必做这样的要求。比方说，我的父亲知道我懂得英文，他就会要求我替他写英文信。他若是知道我根本没有念过英文， 他一定不会要求我替他写英文信。他知道我能这样做，他才要我给他做。同样的，神看我们是可以知道自己是得救的，神才吩咐我们要知道自己得救。神绝不会要我们做我们不能的事。我们不能救自己，神就来救我们。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得救，神就要我们知道自己得救。因此，信主的人应当很有把握地知道自己得救。如果说得救不可以知道，要说自己得救就是骄傲，这样讲的人就是不相信神的话。不相信神的话，怎样能得救呢？二，怎样知道自己得救？初信主的人因着对真理的认识不清楚，所以对自己是否得救有一点疑惑，因此总没有勇气来接受神的话，大胆地承认说自己是得救的。我们也要清楚地来解决这些疑惑。一，得救不是凭着感觉。得救是一件大事，一般来说，人对大事就希望有大的感觉上的反应，但是，在得救的事上根本就不依靠感觉。许多人要凭感觉来知道得救，结果弄到自己糊涂起来。不错，得救的人会有一些感觉，有人心里很喜乐，很激动，有人心里很安息，也有一些人欢喜到不得了。但是我们却不凭着这些去知道得救，因为这些感觉除了得救以外还有别的来源。有一次碰到一位弟兄，看他的样子很苦恼，我就问他说，你有什么难处吗？他说，
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得救。
我说，你从前不是说自己是得救的吗？他说，
是的，我从前常有喜乐，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得救的，但是最近我失掉了喜乐，所以我就不敢说自己是得救了。
这是凭感觉的结果，很可怜的，有喜乐就得救，没有喜乐就不得救。感觉好，感觉舒服就得救，感觉不好，感觉不安就不得救。这不是神给我们的救恩，要靠感觉，一定使自己在得救的事上迷糊。二，不是靠恩典的经历表现。得救是一个实际的经历，这经历有许多不同的表现。有人得救的时候，被主的爱感动到一个地步，好像心都融化了。也有人为罪忧伤到痛哭流涕。也有人多日被罪压得心里沉重，突然得了释放。也有人很平静安稳地进入了救恩。但是却没有一个表现可以作为典型的，非要如此就不是得救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弟兄问另一个弟兄说，你得救的时候哭了多久？那个弟兄说，我没有哭。这一个就很诧异地说，你没有哭怎么能得救呢？又有一个弟兄怀疑自己得救，因为他知道另一位弟兄得救的时候，主的爱大大的充满，而他自己却没有，因此就想到自己的得救靠不住。不少人看得救是凭着他心中的那一种典型的表现。三，得救不是靠认罪。没有一个不经过悔改的人可以得着拯救，但是神也没有要人认了罪才给他拯救。不少信主的人在真理的认识上不够清楚，因此就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以为一定要把罪认清楚了才可以得救。我曾经碰到过一位相当爱主的弟兄，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，我几个晚上没有睡得好，心里苦得要死。我以前以为自己是得救的，最近才知道我实在还没有得救。 我问说，是怎么一回事？他就说，最近我发现我有几件罪还没有认，没有认清了罪，怎么能得救呢？现在以为认清了，将来又发觉还有，那么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得救啊？怎叫我不苦在心里？许多人有同样的情形，自己叫自己苦恼。感谢主，他没有给我们一条认罪才能得救的路。与主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，他没有认罪，只不过相信主耶稣，求告他的名。主说，这强盗要与他一同在乐园里。路加福音23:39-43。这强盗没有认罪，但谁敢说他不得救呢？使徒行传16的禁足寻求救恩，保罗没有叫他赶快要认罪，只是简单地告诉他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。使徒行传10的哥尼流不单是没有认罪的动作，甚至还没有听完彼得讲福音，因为心里已经信了，圣灵就降在他身上，他得救了。这些都是圣经上的经历，他们的得救都是与认罪无关。有些弟兄带领人信主，告诉初信的人说，要一件一件的认罪，一直到你心中平安，你就得救了。这样的带领只有带人入到愁苦不安里，因为人得救的路不是这样走的。使徒行传19:1-8，保罗在以弗所遇到12人，他们以为自己是蒙恩得救了的，因为他们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悔改之道，也认了罪。但是保罗说，那不行，必须要信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耶稣。这批人那时才信主，他们才得救。这一个历史的事实更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得救不单只靠认罪，就是认了罪的人也不得救，只有相信耶稣的人才得救。不是说认罪是错的，但是要看清楚，在得救这一件事上，认罪是不必要的，是多余的，因为不是神的条件和要求。神的条件只有一样，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担当我们的罪，流血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一信主，我们就接受了主的担当，也接受了主的洗净，不再有罪了。为什么还要认罪？从哪里找罪来认呢？十字架上的主把我们信主以前的罪一笔勾销，完全涂抹了。因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罗马书4:25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罗马书3:23-26。得救的根源完完全全是主耶稣的工作，不要人的认罪，只要人的相信。4，得救也不是靠人的行为。叫信的人知道自己得救最大的难处，恐怕就是人自己要把行为作为一个得救的条件。许多信主的人都有这个困惑，行为还没有改好，怎么能说是得救呢？这一点一定要分别清楚。得救的人应当有好行为，但好行为不是得救的条件。再说清楚一点，罪人不可能有好的行为，只有得救了的人才可能有干净的生活行为。如同一个掉在水里的人，无论怎样，他的身体是不会干的，只有离开了水，他的身体才有可能干过来。有一首很好的福音诗歌，叫《照我本相》。 那个作者曾经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，结果除了愁苦和控告自己以外，什么也得不着。等到有一天，他被神光照了，知道不是要改好自己才去得救，而是把自己的败坏带到耶稣面前，他就是这样带着本相去见主，他得救了。让我们温习一遍神的话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应该注意，神的话不是说叫一切信他的还要加上好行为，要熟读圣经，要祷告老练，要聚会几年以上，要有这个那个，这一切都齐备了然后可以得救。没有，神没有说，神只是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除了信以外，人得救并不要再有什么条件。在真理上认识清楚了，我们便该积极地认识得救问题的焦点。三，因信得救是根据神的应许。这里有一个很紧要的问题，主耶稣替我们做了救赎的工作，我们就有可能得救了。但是这一个可能要与我们发生实际的关系，还得要神同时做一件事，就是神来应许我们可以因信耶稣就得着拯救。我们现今信主就得救，完全是因为神依据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给了我们一个应许。神如果不给我们这样的应许，那么就算耶稣再多次的死又多次的复活，也和我们没有关系。现如今主耶稣为人的罪死了又活了，神也指着这个事实应许了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比方说，我是一个穷光蛋，一个钱也没有，但是我晓得银行里有很多的钱，银行里有很多的钱是不错，但是和我没有关系，银行的钱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的环境，我还是一个穷光蛋。等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了一个亲戚，他在银行里有许多的存款，他同情我的遭遇，应许送我一笔款，并且马上签给了我一张支票。我把这张支票拿到银行，就拿到了钱，我的环境马上就改变了。我没有得到支票以前，银行里的丰富与我没有关系，我一有了支票，我就能在银行里支取款项。神的应许就如同这支票一样，没有神的应许，我们没有可能得着主耶稣救赎的果效。有了神的应许，主耶稣的救赎就可以成功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可以因信主耶稣得救，完全是因着神的应许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得救，是因为神给了我们得救的应许。神若不应许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应许人得救。神既然应许我们相信福音就可以得救，我们按着神定规的条件去履行，就是相信福音，神就负责叫我们得救，也必定使我们得救。神是圣洁公义又信实的神，他应许了的事，他一定成就。人的话常常改变，今天说好，明天却可以完全翻转过来，但神就不能这样，不然就不是神。神若应许过，他的圣洁不允许他不做成他的话，他的公义也不允许他改变他的话，他的信实也不允许他的话不兑现， 神的圣洁、公义和信实做了他的应许的真实性的保证。因此，神应许了信主耶稣的人可以得救，那么信主耶稣的人就一定得救，因为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提摩太后书2:13。四，得救不能失掉。在一次聚会里，我和一个青年人有一点谈话，谈到他自己得救的事上去。他有一点迷糊，因为他的生活表现不挺好，所以他为自己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：我是一半得救，一半没有得救。我有一点奇怪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？要就是得救，要就是不得救，绝不能每样一半的。他继续解释说：因为我受了洗，有时也参加聚会，也有祷告读经，从这些事看，我应该是得救，但是有时也放纵肉体情欲，喜欢玩耍，不喜欢读书，欢喜生活安逸有享受，不欢喜工作，从这些事看，我也不能说自己得救，所以只能说是一半得救，一半不得救。这青年人的想法完全错了，他不单把得救的依据放在行为上，并且还在依靠行为来保持他的得救。许多人也有这一个错觉，以为信主以后，若果还有犯罪和不义的事，他所得的得救就会失掉。他会从一个得救的人回复到不得救的地位上。神没有把这样的道理给我们，因为这种道理不能叫人得安息，神不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要看得准，得救是只一次就可以得着的，得着了就不会失去。如果得救了又失去，失去了又再得着，再得回来又再失去，这样的屡失屡得，那就成了多次的得救，并且重生就要成了三生、四生、五生，这是不对的。得救只有一次，重生也只有一次，得着了就永不能失去。我们看主的话是何等的确定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唯有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这个永不灭亡是何等宝贝！若果得救可以失去，信的人就还有灭亡的可能，因为失去得救的人，在他还没有再得救以前就死去，他就灭亡了。但是主说，永不灭亡，就是连灭亡的可能也没有。神不叫信他的人灭亡，谁能使他们灭亡呢？因此，得救了的人，不需要用行为来保守他的得救，因为得救是不能失去的。我们再看一看主的话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希伯来书7:25。既然他的拯救是到底的，就不会半途而废，不然就不能说是到底了。主耶稣替我们所担当的刑罚是灭亡的刑罚，他担当了，就如同我们受了罚一样。神既在耶稣身上追讨了使我们灭亡的罪，这个刑罚已经过去了，神岂能这样不义，再要在我们身上追讨呢？不能再追讨了，因为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。罗马书8:1。既然不再定罪，得救的安稳就有了保证。还有，在得救的人身上，神把圣灵放在他们里面做一个证据，这证据在信的人里面一直等到神之名被赎的日子，就是到主耶稣再来，信徒与他面对面相见的日子。 从神的话看来，人得救了，就永远得救，不会失掉。得救是有保证，也是有把握的。信主的人不单要知道自己得救，也要知道在救恩里的稳固，这些都是神恩典的作为。